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今天感恩节周末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感恩您啊，再度的问候您好。真的是万物皆可感恩呐、啊，从听众到宇宙啊都可以感恩。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这个对人生的苦辣酸甜呐、啊，其实全部都感恩了。感恩呢、啊，我们是感恩这个世界的整体啊，成就啊，是我们所有人所有世间的一切整体的成就。所以我们这个文化的心灵的生活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呢，有你我他每一个人的贡献在其中啊。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真的好感恩大家聆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真的想到在这个世界上啊，能笑能感恩呐、啊，就已经非常值得感恩了。那么我就要感谢听众朋友啊，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啊，塞车的时候啊，在家的时候啊，都愿意聆听我们 AM1300 每一位主持人用心为您准备的节目啊，尤其是我们礼拜六下午的快乐联合国节目，真的好开心哦。那么听众朋友，您这个把各种声音啊都放下，然后专心聆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嘉宾们啊常常跟大家掏心掏肺的讲他们的人生所感受到的最美好的东西，有很多有意义的话哦，也说一些这个有些听众朋友觉得是科幻狂想的话呀。那嘉宾们跟听众朋友们聊这个人生至高无上的真理，那么也可能有人觉得哎呀这些故事有意思或者没意思。总而言之呢，这个性之所至，能说想说的任何话，真的是很幸福的事情，也非常感恩听众朋友们聆听啊、哦。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您把我们电台的节目各种声音啊当成解忧的工具啊，让交通堵塞呢变成通心粉，让压力山大变成压力小丘，我们就很开心，就很感恩大家，觉得听众朋友简直是我们的英雄啊，能把这个我们的广播节目，因为广播节目跟这个 YouTube 啊跟网络上的一些视频不一样的是说，已经有人帮您精心挑选出来了，然后是连续性的，让您可以听得很过瘾啊、哦。那么这种坚韧有弹性的广播节目呢，真的是我们所有人的福祉啊。那么我们也要感恩我们的家人呢、啊，真是家人是有时候让我们又爱又恨的，对不对？感恩爸爸妈妈啊，让我们从小就学会了人生的各种幽默，包括有些家长呢会教给孩子一种简直是黑色幽默的东西，比方说我们不是凶啊，我们是在教你做人呐、啊，或者我们打你全都是为了你好啊。现在想想啊，这真是喜剧演员的启蒙教育啊。感恩我们的另一半啊，吵架的时候有时候真想送他上火星，可是和好的时候呢又想跟他一起上月球，这个吵架的时候想离婚，和好的时候呢又像刚刚交往的时候那么热络的谈恋爱呀、啊。爱情教会我们什么呢？其中的一点是爱情教会我们心脏比手机更耐摔呀、啊。感恩我们的兄弟姐妹啊，因为没有他们，我们的人生啊可能就会无聊的像这个坐在各种候诊室里面看着那个号码好像永远轮不到自己似的。那么兄弟姐妹呢是我们专属的糗事博物馆的馆长啊，比方说有人18岁跳舞摔下舞台啦，暗恋的对象却叫错名字啦，喝醉酒说要买下全世界，然后又吐在路边啦等等啊，这些黑历史啊兄弟姐妹往往记得比我们本人还清楚。最神奇的是啊，兄弟姐妹就像人体的 WiFi， 不用天天见面，可是一连接啊就是满格的信号啊，速度比 5G 还要快，感情呢比光纤还要顺利。那么 除了感恩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啊，让我们知道什么叫爱的教育，不是打我们就是抢我们的东西啊。但是奇妙的是，长大之后啊，还是最想跟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然后呢，好感恩有些后来认识的，可是可能是比家人比亲人还要亲还要家人的朋友兄弟姐妹，你知道那种就是会放下手上正吃了一半的鸡腿来专心聆听你说话的那些好朋友。这些好朋友啊，其实就是我们为自己选择的亲人啊。好朋友有时候真的像亲朋友啊，是和兄弟姐妹一样亲，甚至有时候可能更亲的兄弟姐妹。要感恩这所有各种各样的兄弟姐妹啊，是因为他们永远记得，哎呀，这个每个人的糗事啊，有时候你自己都忘了，他们却像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一样的替你保存得好好的。正是因为这些糗事，有时候一群人才会笑到流眼泪，笑到肚子痛，笑到以为自己今天运动完了，笑够了，今天不用跑步了。兄弟姐妹呢，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你不用天天见面，也不用每天喊暖心的话，甚至于不用彼此都很有道理，可是一个眼神，一句你怎么又这样，就能瞬间连上这个亲切感的国际网络啊，这个真的是很开心的事情啊。所以真的是很感恩我们的兄弟姐妹，感恩我们的亲朋友，让我们的世界呢不再是一个人对着墙壁讲冷笑话，而是一群人一起哈哈大笑，有时候能够从清晨聊到半夜，又从半夜聊到清晨呢，一起吃，一起闹，一起胡思乱想，乐此不疲，一起活的呀比想象中能想象到的还要更热闹。所以这个各家兄弟姐妹们呢，谢谢每一位兄弟姐妹的陪伴、吐槽、鼓励、深夜的抱怨、早晨的提醒，还有啊，大家彼此会互相讲，可是谁都不敢公诸于世的种种奇怪的故事，真是感恩各家兄弟姐妹成就我们彼此的喜剧人生啊。人生到头来，其实所有的悲剧都会变成喜剧。有人说，这个刷牙用的杯子的器具，这个悲剧到头来呢，都是洗涤的工具，就是喜剧呀。祝福大家今天呢，这整个的周末啊，都能够想起自己的家里家外的心灵里的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啊，传个讯息，打个电话，或者直接约吃饭啊，因为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真是快乐的团聚啊。还有就是感恩我们的小孩，这个小孩呢，让爸妈每天呢，这个心跳如云霄飞车过山车，可是每个小孩睡着的时候啊，又都像天使啊，让大人怀疑自己是不是有情绪障碍，为什么会忍心对这么可爱的孩子发脾气呢？家人呢，也像 WiFi 国际网络啊，虽然有时候不一定流畅，不一定好用，可是没有的话呢，人呐，是容易崩溃的呀。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别忘了感恩职场，我们都感恩我们的工作啊，感恩那个让人每天都想辞职想不干了的地方，感恩那些永远开不完能把人气死的会议，有的时候真的是那个又臭又长的会议，可是呢，它让有些人学会了开会等于精神出窍，这个体会精神出窍的艺术也是人生值得感恩的又一章啊。感恩许多的老板， 它让人呢每天醒来都有明确的动力，明确的人生目标，就是存够了钱就要辞职。感恩那些浑水摸鱼混到不行的同事，因为他们让人看清楚公平不存在，可是抱怨永远是免费的。他们用生命演绎什么叫做薪水小偷啊，让人明白公平是神话，抱怨是日常啊。许多上班族呢也感恩通勤塞车，因为没有这些塞车的时间，许多人怎么能够完整的听完我们电台的各种节目呢？这根本就是命运的安排呀。感恩电脑宕机，网络断线，因为他们让人心惊肉跳啊，彻底确定自己真正的活着。所以科技进步啊，我们好像依赖着科技的进步，有的时候自己啊没有科技都不知道怎么进步了。感恩我们的手机呀、啊，手机比我们的妈妈更了解我们呢、啊、手机甚至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啊，它甚至于知道我们心里最幽微的变化，也知道我们凌晨两点在搜查些什么奇怪的东西呢。感恩社交媒体，它每天提醒人，别人好像活在童话世界里，还是我自己的生活最靠谱啊。感恩手机跳出来的自动更新，永远挑在我们最急最没有时间的时候建议我们更新，让人知道科技呢不是让我们安于现状的朋友，是推断我们不断往前走的现代新发明啊。感恩大自然的奇葩，感恩太阳把些人呢晒到像刚烤好的糯米团子呢。感恩下雨天，让人不用跳海就变成了落汤鸡。感恩蚊子，它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我们的血液是多么的珍贵，何况到了这个年纪还会送我们包的，有时候只剩下蚊子啦。感恩台风天，因为它教我们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哈，真的能活着真感恩呐。感恩日常生活的不完美，早餐面包烤焦了，感恩。至少你们家拥有烤面包机呀、啊，至少你还有牙齿可以咬烤焦了的面包啊。手机掉到地上裂开了，感恩。荧幕裂开了，总比有些人的脸裂开了要好得太多太多了呀。人生不公平，感恩。至少这件事啊是对大家一视同仁的，没有一个人觉得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对吧？感恩所有让你不爽的人，感恩插队的人，因为他让人见识到文明就像一层保鲜膜，一戳就破了。感恩开车骑车不打方向灯的人，因为生命需要刺激啊，需要我们练习随时准备好随机应变呢。感恩那些爱炫耀的人，他们让我们练习微笑，假笑技能加五分呢。感恩 我们曾经看不顺眼的人，因为他们让我们学会了转头离开是高贵的复仇，千凶万凶，不理最凶啊。感恩我们身体的偶有不适啊，因为感冒了，因为咳嗽了，因为腰酸背痛了，我们才知道，哇，我的知觉，我的感受力还如此之敏锐呀。感恩自己突然想减肥的冲动，因为反正吃饭的时候啊，就会知道后悔啦。感恩每一次崩溃，因为崩溃之后我们还能够再站起来，还能够再笑得出来，人生多美好啊。感恩路上的路灯照亮我们夜归，又照亮我们的黑眼圈。感恩导航让我们明白自己比手机更没有方向感。感恩陌生人，他走在前面让人知道自己不是宇宙的中心呢。感恩所有我们不理解的人事物，因为人生常常就是靠不理解来推动的呀。感恩所有突然的变化，奇怪的际遇，荒唐的事件，歪掉的计划，意料之外的人，这些人都会让我们感觉到，哇哦，这些乱七八糟常常就是人生最独特，让我们最震惊，感觉到最精彩的地方。最后让我们要感恩自己啊，感恩我们还活着。感恩我们还笑得出来。感恩自己是自己人生故事里最强的男女主角。所以感恩节这整个周末啊，不是火鸡的节日，是我们这个常常微笑的勇士的节日啊。感恩你的所有情绪，所有经历，高低起伏，喜怒哀乐，所有的疲惫，所有的倔强，都证明了我们有一颗永远不肯认输的心，证明我们还活着呀。祝您这个感恩节的假期快快乐乐，吃好睡好笑好，每天呢都记得感恩，感恩使我们更幸福。跟大家分享一个手足情深好感人的故事啊。这是作者说，他说我48岁，出生在陕西的一个小山村，如今呢是在城里安家。5月初8呢娘走了， 73岁，在我们那里呢就算是喜丧了。丧事一办完呢，老家就只剩下爸爸一个人守着老屋。我跟太太呢就商量，决定把爸爸接进城去住。爸，收一收，跟我进城去住。周末我开车回去，站在地头对正在给玉米浇水的爸爸这样说。日头一照啊，他花白的头发就像撒了层盐似的。爸爸的手顿了下，又默默地把水浇完。不去，我在村子里住惯了。我说，你一个人在这儿，我跟秀兰怎么放得下心呢？我按住他粗糙的手，放低了声音，年纪也不小了，娘也不在了，您连煮饭都不会，万一出了事，让我们做儿女的怎么办呢？爸爸抬头看了看地，抬眼看了看地，他本来在做事嘛，然后他说，有事你大伯会帮我。一提到大伯，我心里糗了一下。大伯比爸爸大2岁，幼时一场高烧把他的话给烧没了，因为不会说话，所以他一辈子没有娶老婆。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他跟着老人过，老人走了以后呢，他就独自守着村东头的老房子，村里人劝他去安养院，他死也不肯。我轻轻说，大伯也老了呀，不能老麻烦他呀。爸爸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说，我走了，你大伯怎么办？谁陪他说话？我这才懂，爸爸不只舍不得这栋住了大半辈子的屋子，更放不下那个哑了大半辈子的哥哥。鼻头一酸，我想起小时候大伯对我种种的好。我说，爸，先跟我到城里住一阵子，不习惯再送您回来吧。我软下了语气，爸爸终于点头，慢慢地起身收拾。刚出院门，就见大伯急急地往这边走来，洗到发白的蓝布衫，裤管一高一低的，脚上还粘着泥呢。看到我们提着行李，他脚步明显一滞，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大哥，爸爸的声音发着抖呢。大伯走近，红着眼拍了拍爸爸的肩膀，又指指自己，做出吃饭的手势，提醒他到了城里也要好好吃饭。爸爸的眼泪当场就掉下来了，他说，万福就带我到城里去住几天，过几天我就回来。大伯愣在了原地，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慌张。他抓住爸爸的手，用力地摇头，喉咙里急急的啊啊两声。我心里难受，但还是硬着心说，大伯，我就是接爸去住一阵子，您放心。我把行李塞进了后车厢，搀着爸爸上了车。发动引擎的时候，从后照镜看见大伯仍然站在原地，背影在大太阳下显得特别的瘦小。车子慢慢地开出了村道，爸爸一路回头望，忽然照后镜里的大伯开始追车子，跌跌撞撞地跑着，蓝布衫被风撑起来，像一面破旧的旗子。我的喉咙发紧，跟爸爸说，爸，大伯在后面。爸爸猛地扒着车窗，停车，万福，停车。我踩下刹车，停在村口的槐树下。爸爸颤抖的手打开了门，几乎是跌跌撞撞地往回跑。不远处，大伯也停下了，弯着腰大口地喘着气。 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尘土飞扬的村口抱头痛哭啊。大伯说不出话，只能断断续续地呜咽着，像受伤的小兽一样地压着声音。爸爸紧紧地搂着大伯，一遍遍地说：我不走了，不走了。我坐在车里，眼泪模糊了视线，脑海一幕幕地翻回去。大伯虽然不会说话，他对我们家的恩情却像山一样的高。1995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院，爸爸想让我去广东打工。那阵子村里出外赚钱的人回来都盖了砖房了。爸爸抽着旱烟说：读书不也是为了赚钱吗？早点出去还能多攒几年。当晚大伯冲进我们家，对着爸爸啊啊的大叫，脸涨得通红，一直拍桌子。我懂，他在骂爸爸糊涂。最后他掏出一个小布包，那是他2年攒的钱，整整的300块硬塞在我手里。爸爸蹲在门槛上抽完了一袋烟，终于松口了：去吧，好好念书。大学4年，大伯不时地塞给我零用钱，那些钱都是他边煮篓帮人做活，一分钱一分钱地攒下来的。娘生病住院，大伯每天走10几里的山路到医院，只为在病房外坐会儿。娘走了以后，他更是天天到家里陪爸爸。两个老人经常一坐就是一下午，谁都不说话，却都懂得对方的心事儿。想到这里，我抹把脸，掉头把车开回去。爸爸和大伯看见车又回来，愣在那儿，像两个做错事的孩子。我没讲话，径自进厨房生火。灶台还是娘在的时候的样子，墙上挂着干辣椒和蒜头。我炒一盘腊肉，煮一锅鸡蛋汤，蒸了几个馒头。餐桌前，3个男人都沉默着。大伯吃得快，时不时抬眼看爸爸，满眼的不安。爸爸一直低着头，筷子在碗里拨过来拨过去。饭后我打电话给太太，我说我不把爸爸接进城里了。我站在院子里看着远处的山影起伏，他问：为什么呢？不是说好了吗？我把今天的事儿说了一遍，我说爸离不开大伯，大伯也放不下爸爸。电话的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断讯了。终于秀兰轻轻地说：人不能忘恩，要不把大伯也一起接过来，两位老人作伴儿，心比较安。我愣住了，可是我们家里不是大富大贵，但我照顾得来，至少让两位长辈吃得饱穿得暖。他的声音柔柔的：当年没有大伯，你能上大学吗？我们会有现在的日子吗？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 秀兰在工厂里上班，一个月的薪水也不高，家里还有个念高中的儿子，我们的日子并不宽裕。可他让我想起结婚那年大伯偷偷塞给我的1000块钱，那是他全部的积蓄啊。秀兰，我哽咽地说不出话来。他说，接来吧，挤一点没关系的，大家都心安。挂了电话，我回屋子，爸爸和大伯并肩坐在长凳子上，夕阳透过窗子把两个紧紧靠着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我深吸了一口气，爸，大伯，收拾行李吧，明天我们三个一块儿进城。两位老人同时抬起头，眼里全是不敢相信。大伯啊啊地比划着，爸爸结结巴巴地说，这样好吗？我肯定地说，好。秀兰说，你们相依了大半辈子，老了更要在一起。大伯忽然站起来，快步走进屋里，捧着一个小布包出来，非要塞给我。我打开，是皱巴巴的一叠钞票，最大张的只有50块。我把钱塞回去，说，大伯，这些钱您留着，该换我们孝敬您了。那晚我睡在儿时的小床上，隔壁传来了压低了的说话声，其实多半是爸爸在讲，大伯偶尔啊啊的两声。月光洒进了窗子，老挂钟滴答滴答的，一切都熟悉又安稳。隔天清早，我帮着两位老人收拾，爸爸把他和娘的结婚照片小心地放进了包里，大伯提着一篮自家菜和腊肉。临走前，爸爸锁上了老屋，把钥匙交给邻居老伙计，帮我照看一下。他的声音有点沙哑。大伯站在村口回望那个活了70多年的村子，阳光铺在他满是褶子的脸上。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孝不在高楼华屋，而在老人眼里的那一汪湿亮；报恩不在山珍海味，而在紧握不放的手心里。到城里的时候，秀兰已经把小米粥熬好了，蒸笼里热着老家带来的腌菜。大伯站在阳台上看着陌生的灯火，爸爸走过去拍他的背，像哄小孩一样的比划着吃饭。两个扣楼的背影映在玻璃上，和远处的霓虹灯叠成了一幅暖暖的剪影。夜里我听见爸爸轻声地教大伯怎么开电视，听见大伯啊啊地应和着。天刚亮，厨房里就先亮了灯，大伯用家乡辣子替全家炝锅呢，爸爸则在旁边笨拙地剥着大蒜。秀兰揉着眼睛笑喊，爸，大伯怎么起得这么早？大伯笑着指指窗外的朝阳，把第一碗油泼面推到了他的面前。人世间最好的孝顺，不过是让白发的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
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在和您分享一个动人的小故事。安养院门前的长廊，有一对恋人坐在摇椅上，手牵着手。他们两个的背后站着一名每天都来探望的女子。摇椅上的男子并不认识身后的这位女子，是他结婚55年的太太。身旁他紧握的女子是安养院的另一位病患。他爱着这个女人。站在后面的这位女人呢，是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性法官 Sandra Day O'Connor。 这是讲的她的故事。她是一位真正懂爱又能完全执行爱，让人敬佩的法官山卓·欧康纳。55年的婚姻，他们两个曾经是法学院的同学、好朋友，22岁结婚的人见人羡的夫妻，父母、事业伙伴，而阿兹海默症夺走了这一切。60岁的时候，先生被诊断出阿兹海默症。为了兼顾工作和照顾老公，法官带着先生去上班。75岁的时候，先生开始走出太太的办公室，在最高法院里乱跑，助理也拦不住。太太面临了抉择，把他送进安养院，或者辞去大法官这终身职呢？他选择了辞职，结束了24年的大法官生涯，放下所有的尊荣，全心全意地照顾老公。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隔年，先生的情况恶化到山卓法官呢，他无法独立照顾，只好把先生送进了安养院。他每天都去看他，可是先生已经不认得这个太太了。他看着先生从刚进去的时候的郁闷内向，然后看到他恋爱之后呢，变得生龙活虎。当他看到自己的先生在摇椅上牵着另外一个恋人的手，这位山卓·欧康纳法官呢，他是真心的为他们两个高兴。安养院里有48位患者，在院内呢成为恋人的有3对。其他配偶呢，看到自己的另一半爱上了别人，他们可能像小孩一样的大哭大闹。可是这位女法官呢，她的逻辑很清楚，她觉得这不是移情别恋，因为先生已经不认识她了，她失去了记忆力和认知能力，但是她并没有失去爱的能力。先生在79岁的时候去世，接下来这位山卓·欧康纳法官呢，推动公民教育，他用线上游戏、线下课程帮助高中生学习美国宪法，参与公共事务。在他88岁的时候呢，他向社会宣布他自己也被诊断出阿兹海默症。对社会，他说自己无法再参与公共事务，但是期待在场边看着其他人继续前进。对自己，他说最后一程会很辛苦，但我依然感恩。 亲爱的听朋友，如果当年站在安养院门前摇椅后面的人是你，看着你牺牲了一切全心照顾的配偶爱上了别人，您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会如何反应呢？欧康纳大法官教的不只是公民教育，也是爱的教育。他帮我们学的不只是美国宪法，也是心灵的宪法。这个故事的本身呢，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有创意。山卓·欧康纳，他以爱来创造生活，以爱来诠释生活。他的故事能够感动更多的人，让更多颗的心更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真爱。还有一个故事啊，是这样说的，这个故事的名称叫在破碎当中看见完整。作者说啊，这是我阿公生前最爱讲的一段往事，是关于一只破碎的陶碗，一位道士的预言，以及我们家族三代人的命运的牵绊。我阿公呢，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在台湾的鹿港开了一间小小的工艺品店，专门修复古物陶瓷。1990年代呢，台湾经济起飞，很多人把老家的旧物拿出来变卖，他的生意呢也因此好了起来。有一天呢，一位穿着朴素的老先生拿着一只布满了裂痕的青花陶碗来到店里面，说这是他家族世世代代相传的容器，希望阿公能够帮忙他修复。阿公一看呢就皱眉头，因为那个碗呢裂得很彻底，几乎不可能复原了。可是老先生很诚恳地说，这只碗装过我们家五代人的饭呢，我阿妈说啊，只要碗在家就不散呢。阿公心软就答应了，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用传统的这个技法哈，一点一点的把这个陶碗呢粘合起来。在完工的那天呢，老先生来拿碗的时候呢，却叹了口气，他说啊，师傅您的手艺真好，可是这个碗呢终究是修不好了。阿公不解，老先生才缓缓道来，他说这个碗呢是聚气的碗，原本能够凝聚家运的，可是破裂之后呢，这个气已经泄露了。您虽然帮我修好了碗的外形，却修不回碗的灵性了。临走的时候呢，老先生突然回头说，师父您人好心细，但是您要注意哦，您这一生啊，修得了别人的物品，却修不好自己的缘分呐。说完呢，他就放下了修复费离开了，留下了错愕的阿公。那天晚上呢，阿公怎么样都睡不着，觉得老先生话中有话。隔天呢，他特地跑到台南的一间老庙找那个道长来求解。道长听完之后呢，沉默了片刻说，那位老先生显然不是普通人，他是来点醒您的，您这一生呢会修补无数的物件，但是您自己的家庭却会因为您追求完美而破裂。难怪有一句话说，我们宁愿在不完美当中融合，也不要在追求完美当中分裂。从 总而言之呢，阿公当时呢是不了解这个意思的，只觉得道士说话好玄乎。没想到一年之后呢，阿嬷真的因为受不了阿公凡事苛求的性格，带着我爸爸离开了家。阿公从此就一个人守着小店，再也没有结婚。许多年后呢，我爸爸长大了，偶然经过鹿港，走进阿公的店里，想看看当年母亲口中的完美主义的父亲到底是什么样子。阿公没认出爸爸，只当他是个普通客人。那天店里正好有一只桃壶修到一半，爸爸随口说，师父，有些东西不必修到完美，有点裂痕才是真实的人生啊。阿公顿时愣住了，那个语气像极了当年的阿嬷。后来他们父子相认，阿公老泪纵横，终于明白了当年道士说的修不好自己的缘是什么意思。他总是想把破掉的器物修复如新，却忘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需要的就是包容缺憾。所以鲁米有一句话说，裂痕是让光照进来的地方。有的时候感恩我们不追求完美，因为温暖和光都是有裂痕才会有机会进来的。感恩每一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我们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